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专题讲座第一，姐妹在家庭中的角色，讲员赖满元牧师。
好，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啊，有没有啊，就是说还没有结婚的女士，就是说啊，很不错，你们还就是说在当小姐的时候就对这个题目有兴趣，那我想说快快的来啊，就说在这方面有所认识，那就是奠定将来我们一个美满婚姻的一个基础啊。那啊，有哪些已经是就说是祖父母级的？哇，不错的啊。有没有单亲的家庭？没有。好，我也很惊讶，还有一些姊妹们来参加这个啊专题。我想说，大会安排了那么多的一个专题，我都跟大会主席说，已经那么好的专题了，这个就不用了。我也很想去参加别的。那他们啊，大会还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啊，就觉得说这个专题还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我就啊，好，是我自己啊最大的努力。好啊，我先讲一个啊，我以前读过一个啊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画家。那啊，他想要取材，要画一幅很漂亮的图画，好像，所以呢，他就开始想要去取材。那他就出去开始去找寻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美景啊，他题目叫做美丽。那他就出门啊，就出去就开始去寻找啦。首先呢，他就刚好看到有一个青春活泼的一个这样子活泼的一个少女，那他就问他说：“你认为世界上？”啊，最美丽的是什么？那这个少女，因为她是青春活泼嘛，而且她现在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所以呢，她马上就回答说：“哦，爱情，因为什么？她正梦想有一个白马王子能够出现。”接着呢，这位画家又碰到一个哦，那个是已经就是好像哦有伤残的一个士兵。那他就问他说：“你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是什么？”这个士兵他回答说：“和平。”为什么？因为他经过的战争啊，那他就说已经经历了一个家破人亡，所以他认为和平才是最美丽的。那最后呢，这位画家他就遇见了一个老伯伯，他就问老伯伯说：“你认为这世界上最美丽的是什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是温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儿女已经分散在各地，他现在剩下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那这画家就觉得说，哎呀，他好像没有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材啊，一个材料，所以他就后来就走路回家。当他走路回家，远远的，好像到了家门口的时候，哎，他看见他的太太、他的儿女们就在家门口，哦，然后就像一位那个依靠在那个家门口，就这样子哇，欢迎着、等候着他回来。他就看到那一幕，哇，整个家那样子的一个和蔼，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一个这样一个气氛，这么一个安详。所以呢，这个画家他就恍然大悟，他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家庭，是一个家庭。好，只有家庭，它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有爱情、有和平、有温暖。那这就是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好像在上小学或中学，好像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教了一首歌，叫做《甜蜜的家庭》。有多少从台湾来的？有几位哈？可能国内可能没有这一首歌。那在台湾那时候很学校教的很流行，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歌词写得很好，我还有一些印象，好像是什么哦，我的家庭真可爱，对不对？整洁美满又安康，弟兄姊妹很和气，父母又慈祥，最后好像什么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好像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些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呢，生活在现今的社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真的能够说我的家庭真甜蜜。我们常常说家庭应该是一个爱之窝，是一个应该是很温暖的，是一个我们很喜欢，我们觉得应该是在那里可以享受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我们自己的一个家庭生活是一个甜蜜的一个家，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在世界各地整个家庭你看很多都已经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一个状态里面。那结婚以后能够过着这样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家庭生活，好像变成一个神仙故事甜蜜的家庭好像只是成为一个人家梦寐以求的一个境界而已，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你知道我是牧师，我又是牧师的太太那我们夫妻因为常常参与芝加哥夫妻恩爱营的一个服事，那所以我就经常会接触也会面对一些家庭的一些夫妻的一个生活方面的问题。那我就看一看我在我所接触的一个四周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不难看见有三种的家庭生活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那种享受婚姻的，确实是享受婚姻的生活他们夫妻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父慈子孝，家庭美满，这是一个真正享受的一个家庭生活。那我也见过第二种的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接受婚姻既然已经结婚了就持续的下去不是太坏，那还忍受的能够忍受的住，但是也不觉得说家庭生活有什么喜乐那第三种呢，第三种的家庭是什么？是忍受婚姻的夫妻两个觉得不结婚比结婚还要好但是为了孩子跟面子只好忍耐下去但是心中呢却痛苦的不得了，好像痛苦的好像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头。那我就常听到一些夫妻描述他们的家庭状况很有意思，我说一句给你们听有些人说他们夫妻呢像两只那个箭猪，你们知道箭猪吗？那个豪猪他说他们夫妻呢就像那个两只那个箭猪他们一靠在一起的时候呢，彼此身上的刺就会刺上对方，所以呢就不得不要分开。但是一分开以后，尤其在芝加哥天寒地冻的时候就会想到就想到对方，所以又想要再靠在一起。那有些人呢是有人就描述说他们夫妻的关系呢很像中国字两个字，像一个比比较的比，就是两个人关系好的就是比那个就是关系好的时候就像中国字一个比，但是不好的时候变成什么？有人描述他们夫妻时好就是有点像一个比较像靠在一起，但是不好的时候什么南辕北辙，彼此相依嘛就是有描述这样子的一个夫妻的关系的然后呢也有人形容他们夫妻的关系像什么白开水，你知道白开水是怎么样？对，食之无味，但是弃之又什么可惜然后就夫妻关系淡得像什么 一点味道都没有，是那么的一个平淡。所以他们形容夫妻关系像个白开水。那也有人形容他们的夫妻关系呢，很像那个时钟的那个六点钟，你们知道吗？这是中心哈，这个是时钟六点，对不对？他说他们的关系像这样，一个是在六的地方，一个人是什么？在十二的地方，十二点。所以呢，那上帝是圆心。他说这个他们的关系就像天离地有多高啊，东离西有多远，那两人夫妻两人的关系就是有那么远，就是有一些夫妻形容他们的关系。那因为我们从比较在参与恩爱夫妻营，所以比较对这方面的资料呢，我会比较去关心一点。那我读到一篇统计数字啊，就是关于夫妻生活他们的实际状况，你知道吗？有18%的夫妻是经常吵架的，然后呢，43%的夫妻他们是沉默不言的，不讲话的。然后20%的夫妻是貌合神离的，表面上好像是很好，但是里面已经像就是真的是貌合神离。然后呢，11%的夫妻是什么？爱恨交加。他说只有8%的夫妻是有高度的一个满足感。你看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数字。那在美国的社会离婚率你知道大概多少？50%。而华人社会的离婚率呢也一直在上升。去年2004年根据像我这个是像台湾的一个例子，台湾内政部他所公告的2004年台湾平均每2.09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2.09对，创下有史以来全世界第四名了。然后呢，美国是第一名呐，那当然了。那所以2004年全台湾有131,453对的人结婚，但同时有62,796对离婚。你看这个数目，将近一半。然后呢？等于相对于每天有172对夫妻就拆散了。那跟2003年比较起来，2003年离婚率大概是2.66根基。那所以呢，你看短短一年，他的离婚率呢从38%升到48%。你看这个数目多可怕。那根据国内上海跟北京的那个资料也是一样，上海好像是60%离婚率，你能想象吗？所以呢，今天的家庭危机呢就让人家很消极的认为，哎呀，只要我不离婚就好了。但是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要离婚，那这样多痛苦，是不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本来是什么？要每一个人来享受一个美满的一个婚姻，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生活。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对那个结婚50周年，50周年是什么婚呢？金婚、钻石婚呢？应该。是不是结婚暂时是75的哦，你完了，我就忘了，反正50周年的一个老夫妇，我记得可能弄错了啊。那个感恩敬餐， 那结果在餐桌上呢，就有一对年轻人啊，他就说，哎呀，真难想象一对男女能够生活50年，真是让人想不通啊。那有人想不通呢，那甚至有人觉得说，哎，结婚5年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啊。那说那这种老夫老妻的感叹，真是叫人家觉得什么，家变成一个什么，原来是原来是家，对不对？那现在变成老夫老妻，很无奈的变成一个什么？家水的家，啊，变成一个啊，一个家变成一个那么无奈，没有自由，想挣脱又是这么无奈的。那你看，这种一个婚姻生活。真是让人家觉得很感叹，很不幸。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时尚的流行一句话是什么？他们说疯疯狂狂做爱，轻轻松松分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哇，多可怕的一句话，你看他们的心态。所以这里我就在这里，所以我就给各位一个挑战，你问问你自己，你的婚姻家庭生活是属于哪一种？刚才前面所说的那前面三种，你是享受婚姻呢，你是接受婚姻呢，或者是你是忍受你的婚姻？那我们要来看到底上帝对这个家庭他是怎么看待的啊？在1996年吧，我记得那个将近10年前我看啊，1996年11月4号，那时候我看那个新闻周，那个有一个那个啊那个 news 那个啊就是新闻周看那个好像 week news 是不是啊？对，新闻周看，在11月4号的那一期的周刊，在那个封面上，他刊登的两个女人第一位做爱的一个照片，然后上面的标题是写说我们要有一个孩子，要有一个小孩，那下面一个副的标题写说同性恋家庭可以被接受吗？你能够想象10年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它会出现在一个那么畅销的一个杂志上面，更别提说它上面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放在上面。真的，我们看见说整个的一个社会好像就是整个一个往好的一个往下坡这样子在走啊，那离婚率这样子一个急速的一个上升，好，那性别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混乱，那同性恋看这样公开，好，堕胎那么的一个合法化，那整个家庭的一个破碎，那所以就造成现在的人好像有一个假象，会觉得说什么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好，过一个没有限制的生活。那这就让我想到啊，以前你们知道那个啊95视窗。就是那个 Windows 95刚刚开始推展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广告，你们有没有记得那个95视窗出来的时候，在那个所做的广告，那个广告上面呢，哎，很有意思，他就是画的是广告上面是两位一个非常可爱笑容满面的一个小女孩跟小男孩，那他们就在一望无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原野上就追逐风筝，好，在那里尽情的奔驰，然后上面就写了这么一个字，他说 No limit， 随心所欲。那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风气，就让我们看见好像一般人的心态就是好像这样随心所欲，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难怪这今日美国啊这个杂志有一位他里面的编辑呢，他就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也许在我们这个世代中最大的一个损失 就是对真理尊重。我们把绝对的变成相对，相对的变成绝对。所以奥古斯丁他就这么说，他说当真理消失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被质疑了。你不得不会去问上一个 question， 一个的疑问号。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我们谈到姐妹的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们是要回归真理，我们要来看上帝他是怎么样来看待家庭的。那所以呢，这边我们来看上帝对家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他是怎么看待的呢？首先我们要谈到婚姻跟家庭，这是上帝的一个杰作，是神圣的。婚姻是神圣的，因为是什么？它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所启示、所强调、所配合的。你在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建立这个整个婚姻制度上，他们整个像三位所采取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制度。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在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地方，他有提到神是什么？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呢，是神主动的来撮合亚当跟夏娃，让他们成为伴侣，来建立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31以及第二章22节也告诉我们，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怎么说？甚为什么？美好。神造完亚当那个夏娃以后，他说神看那个什么，他说甚为美好。所以呢，婚姻是什么？是天父上帝，是这一位圣父他所配合的。那婚姻呢，也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所强调的。你看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里行的？婚宴，迦南婚宴。他就在迦南婚宴上解决了新郎新娘的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使他们在婚礼上再一次得到这样一个喜乐满足。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登山宝训里面，他也强调什么？婚姻制度是纯洁的，不可以有淫念淫乱。在同时在19章3到6节，他也看到耶稣是什么？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也提出一个反对离婚。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圣子耶稣基督他强调而且他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制度。那我们更看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更是什么？圣灵启示来了解夫妻之间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7章1到7节那里提到夫妻彼此的相待，还有呢，他们应该对性生活的一个认识，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3节，他们强调夫妻之间彼此的一个权柄还有责任。那这些都会让，就是说来影响到我们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另外哥林多前书11章3节，还有过尔西书，我这次大概的就是提出来给你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哥林西书3章18-20节那里面神也什么？他说按他有他的计划计划什么？整个的一个在家庭里头一个头的一个职责他有定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则一个规矩。次序是什么？基督是丈夫的头，是一家之主。然后呢，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然后过来是什么？父母就是儿女是要什么在这下，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做头的一个这样次序下来。那所以整个家庭的一个次序上，圣灵就启示我们他那样子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在以弗所书5章22-23节，他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夫妻生活的一个关系就可以比喻成什么？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所以从整个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当中，神把婚姻提升到一个什么非常神圣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是不可以随便的，这是神他对婚姻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看待。那么婚姻这个家庭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它有什么目的呢？它里面至少我可以找到有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互为同伴。刚刚我讲的，你看神所设计的婚姻里面，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神他说什么？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呢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所计划的一个人生是一对男女，他经过恋爱，然后接着什么订婚，然后就盼望已久的这样结婚，洞房花烛夜就开始过一个充满喜乐幸福的一个婚姻生活。所以呢把这个两个生命结合为一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制度，就是圣经上所描述的一个婚姻那我刚刚提到的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要注意，就是说是神主动，对不对？神看到说那个亚当他独居不好，对，是神主动他看透了亚当他当时的一个心，孤独的心，所以是上帝主动的来关心到他的终身大事。那其实这里也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个启示，我们是神所宝贵的儿女，所以姐妹们，神也关心什么？你生命中的需要，对，你的终身大事，你的配偶，神也关心，是神主动他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他关心你生命中的一个需要，所以你大可以什么信靠仰望，向他来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等候，神一定会为你预备最好的，你相信吗？要对自己有信心，神会预备好。好，那从上面我刚刚所提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是神为了人的幸福而制定的。那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很显然的就是说亚当的生命当中缺少了一些东西，以至于他不能享受神所设计的一个丰富的一个人生那这并不是说守独身或者是单身的生活不合乎神的旨意请注意，我不是这样说，而事实上是说有的时候你为了能够专心传福音的缘故，神呼召某些人过单身的生活神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旨意临到某些人身上所以结婚也好单身也好，那我们都必须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随自己的喜好自己这样高兴自己来行事，不是的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单身很显然是一种例外，大部分来讲就是说为大多数的人神的计划还是什么要一般人结婚神的心意是夫妻彼此因着生命和爱情的一个结合那这是一个你可以去享受去就是说可以建立那样子的一个快乐的。那婚姻既然是神的心意，而且不只是为了人的享受，也是为了什么？刚刚说我们什么作伴的那人独居不好，神为他预备一个伴侣那所谓那个作伴就是什么一个帮助的一个伴侣的一个意思，一个生命的伴侣就是什么你在爱情上有还有服事上在各方面你可以互相作为同伴你互相有这样一个需要，互相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面对人生的一个困难，那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这样子的一个定规所以你会看出这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那种喜乐跟果效，结果婚的人如果你夫妻生活很好，你们常常一起祷告，夫妻一起你就能够体验 一起祷告的那样子的一个果效，那种好，那种真是，尤其是你看当夫妻两个人意见不好，如果说有一些些意见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你能够奉主的名好，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借着彼此的认罪，彼此的饶恕，那有一些意见可以沟通，那很快的两个人就什么能够和好如初。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快乐，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真的是比一般的一个如果不信神的人，真的是好的，你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很多人就会问我说，那牧师，我看你跟王牧师好像没有吵过架，好，你们有吵过架吗？我说舌头跟那个我们说什么，跟牙齿总有什么咬到的时候。好，对，我说你们不要问我说有没有吵过架，应该问什么，怎么样在有意见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好，那我们的经历就是这让我们就是说感到很有力量，就是我们夫妻能够常常在一起。好，有一些意见的时候呢，哎，两个人一起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自己来这样坐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就会彼此认罪，彼此向对方道歉，那就没有什么好过不去的。所以这一点就是看到，就是两个人互为同伴，在祷告上，在家庭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好，这是第一个目的，互为同伴。然后呢第二个目的是什么，从圣经上所说的是传宗接代。那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家庭哈，在一个婚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看他对那个亚当夏娃，他刚怎么说？他说要生养众多，在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好，他那里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说，在整个婚姻生活当中，最神圣最宝贵的就是什么，要养育儿女。这个权利连天使都没有，你看天使有没有婚姻生活，没有家庭生活，你看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的，只有什么神把这样子一个养育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赐给他所造的一个男女，好，这样子的人类。好，所以呢这个使命也是一个很明确的。好，所以让我们就是我们如果就是身为神的一个儿女有家庭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到神他圣洁，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他的奇妙，他的一个荣耀。好，那我们在婚姻上要达到这一个境界。那更重要的是圣经上提到，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那里怎么讲，他说神要人得什么敬虔的什么后裔，要生养一个敬虔的一个后裔。所以呢传宗接代更重要的，它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好像不孝有三无后什么无后为大，对不对？不是这个观念，它更重要是要让我们什么去经历到，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说传宗接代下来以后，传宗接代更重要的目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都栽培出一个敬虔的一个后代，然后使这些后代也能够再建立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所以把神的恩典跟见证来跟人家分享。所以呢当你结了婚，你如果生了两个孩子，你不是只有养两个孩子，而是在什么建立两个基督化的家庭。好，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你对儿女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和那个责任感就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层次。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传宗接代的第二个目的。另外就是我们说还有负起社会的责任，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你生养这个敬虔的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牺牲，那整个社会制度借着一个敬虔的一个 个后裔来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刚前面也讲的说，我们也什么跟神一同来管理这神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宇宙的宇宙万物。然后所以这个管理的一个责任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个人文化的一个使命里头。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知，我们不是说只有传福音，我们还有什么要建设我们的家庭，建造这样子一个社会。所以呢在我们的儿女就在各行各业里面，然后尽我们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整个婚姻的一个目的是非常的一个重要，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观念。最后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夫妻要成为什么？刚刚说是同伴，互为同伴。那现在第四个一个至少一个目的，夫妻是什么？一体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24节，还有其实马太19也有第五章，或者马可10章8节，他那里不断的重复讲什么？夫妻两个人是什么？成为一体。那神话一再的强调表示这是什么？非常重要。如果不重要他何必再强调呢？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成为一体？你们说什么叫成为一体啊？同心。 OK， 好，这也是其中一个。那我们看这成为一体里面，从圣经，如果圣经所描述的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方面。第一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它是借着什么？第一个在生理上，好，你看当初什么亚当夏娃他们什么两个人互为一体，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借着，你看性生活，从生理上他们是互为一体，这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是神所要设立给人享受的。所以夫妻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肉体性生活能够成为一体，能够满足彼此附属的那样子的一个亲密那样子的一个满足感那成为一体不只是肉体上而已还有什么？刚刚所说的，你心理上更需要一体意思是说，我们要尊重跟我们配偶我们配偶的那个他的人格他的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跟我们配偶之间有一些什么不同，我们怎么样来协调而不是完全以自己一个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来要求对方，或是整天对配偶来斤斤计较那所以我们就要一个同心。另外呢，成为一体也包括什么？等于你的社交方面不管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子女、对你的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在经济上各方面，这个夫妻两个人都要有一同的看法有一同的做法，那要不的整个家庭就会不和谐更重要的是什么？在灵命上夫妻是一体的，就是说夫妻两个人能够同心爱主，能够一起来侍奉主，那家庭生活中就彼此什么有这样子一个同心的祷告，彼此分享神的话，那这样子把两个人这样连接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个体，那两个人一同成长，那就成为一个很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这样子的意义。所以从上面所说，你看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一男一女，然后呢一夫一妻，也是什么一生一世的。所以夫妻是两人终身的一个尾声，这是一个婚姻很重要。好，我现在跟大家来玩一个游戏你们知道为什么结婚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左手的无名指上？好，我先跟大家来玩一个游戏，等一下你们就会得到答案我先请大家你伸出你两只手来然后呢中指往下，两个中指背对背靠得紧紧的， 然后其他的四个手指，每一个大拇指对大拇指，就是指尖对指尖靠紧哦，好，然后这个中指这个地方一定要靠紧，背对背靠紧。好，我现在要声明哈，那一次你只能够分开一对手指，当你在分开这个手指的时候呢，你要其他的要全部保持连接在一起。好，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大拇指，是不是很容易打开？好，大拇指打开，这个大拇指代表什么？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父母最大嘛，啊，大拇指我们父母，好，但是能够打开，对不对？这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什么？生老病死离开的时候，表示有一天我们的父母怎么样，也会离开我们，我们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好，结婚了或怎么样，长大了，我们都会离开父母。好，现在你把大拇指合上。现在你再张开你的食指，第二指，可不可以打开？也可以，对不对？食指，食指代表我们什么？兄弟姐妹，啊，将来他们也会有什么？有他们的家庭，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会跟他们永远在一起的，哈。好，你再把食指换回来，你现在先打开你的小手指。这个小拇指代表什么？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说小子小子，我们的儿女，可不可以打开？可以啊，这也表示什么？我们的儿女长大以后也会怎么样？有一天他们有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也会离开我们。啊，好，现在呢，你把小拇指合上。你试着打开你的无名指，有没有人可以打开的？啊，你有没有发现？能不能打开？谁可以打开的？你会打开一件是什么？你的中指没有合得很，一定要背对背要靠紧。有没有人可以打开的？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无名指不能打开？无名指代表什么？夫妻的关系，是一辈子是什么分不开的。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以前只是说，哎，为什么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后来有一次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哇，你看很有意思。你看在一起，其他都可以分开，但是就是这个无名指就分不开。好，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夫妻关系，一个真正的爱连接在一起以后是什么？一生一世都不能分开。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婚姻的目的。好，是让夫妻要彼此相处，好，互为同伴。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在人生的一个道路上，我们可以彼此扶持，互相帮助，那同时呢也生儿育女，好，那就彰显出从婚姻里面来彰显出上帝的爱，让上帝的一个荣耀。我们这一堂是到几点？4:15。好，对，好，那既然神设立婚姻家庭是要给人祝福，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不认为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是蒙福的？上帝要赐福，我们也喜欢蒙福，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难道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这个家庭出了问题吗？我想不是上帝所设立的出了问题，而是什么？我们人出了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到要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却不走上上帝所指示的这个蒙福之路，当然我们就得不到祝福了。所以你看今天大会在整个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么一个主题之下，他安排了，你看我先生在弟兄那边讲到弟兄在家庭中的角色，那这边讲到姐妹在家庭中的角色，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 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婚姻好、对家庭有一个正面的了解，那知道如何来塑造一个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婚姻，来过蒙福的生活。借着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要达到这一复习大会的三个目标是什么？个人什么更新，然后呢教会成长，然后国度的成长，好，国度宣教，对不对？那所以呢，你看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那既然要这样子，我们都想蒙福，好，那我们就要从上帝所指引我们的一个方法，我们从里面来这样子，好，就寻求这样子的一个好秘诀在哪里。所以那我下面要讲到说姐妹在家庭中的角色的时候呢，那不外我们讲的姐妹的角色是什么？为人妻，然后呢为人母，还有呢为人儿女，可能还有为人婆媳，对不对？在所有那么多的一个角色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是什么？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最重要。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广告，很吸引我，真的。他那里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他说谁来做母亲的母亲？哇，这几个字一直深刻在我心里。因为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家庭的角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姊妹，我想我们可能也会对自己有过这么的一个问题啊，这样发问：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谁来关心？当我承受压力的时候，谁了解？啊，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向谁来求助？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心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挣扎过？身为女人，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渴望真的能够被了解。好，我们心中的感情很希望能够跟人家分享。那这些其实都不是可笑，而是什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些就放在我们的一个天性中，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需求。好，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耶稣啊，他从天降到我们当中，成为人的一个事实，就对我们这个相当的一个有意义。好，我们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那你怎么说？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什么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为人妻为人母啊，以及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有人他愿意来同情我们，好，他同情我们的处境，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当然说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我们的朋友，他是神为我们所计划的一部分，好，有他们，所以呢，他们借着他们，我们可以好像把我们一个这样一个困倦的这样子一个意志，能够再一次来重振起来，哦，也增加我们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乐趣。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人的陪伴总不是好像那么垂手可及啊，可得到的。人的智慧也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所以我们自己跟着常常觉得自己不足啊。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就是必须知道，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什么？有一双慈爱的手，好，他在引导我们。那一双慈爱的手是智慧的来源，好，我们可以向他求助。那神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好，他是我们永远的天父，他是我们的主，好，他是教导我们各样技巧的一个大师，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记得说，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神是依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那么他对他自己的创造当然是相当了解的，对不对？ 就像发明家，他如果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东西要怎么样来使用，有什么限制，怎么样的保养，他都一清二楚。那同样的，神创造我们，那他更是应许我们什么，只要我们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但是你看在诗篇25篇第四节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来待他。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次圣经好吗？在箴言31章，大家很熟对不对？你可以翻到箴言31章，在如果你是新旧约圣经，在793面啊，793面那边记载了有一位，我们称为这是一个什么妇女，才德的什么妇女，对不对？好，这一位才德妇女可以算是现代妇女什么啊，真的是一个好像一副理想的一个，这样真的是一个现代的妇女。我们中国传统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这一位女子是什么，有才又有德啊。那西方传统说什么，骆子你的名字是什么，女人，但是这一位女子却是什么，以能力束腰，好，膀臂有力。圣经描述说，能力跟威仪是她的衣服。好，你看她在整个很多女人的一个角色上，好，她可以同时的一个兼顾，好，而且表现非常卓越。好，你再看在第15节，好，31章，你看15节、18、19节，那你描述什么？她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对不对？好，她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好，然后呢，在经济上看，在第31章哈，在793面，在16节跟24节，那你讲到她是会很会什么，在经济上精打细算的啊。然后呢，在衣食供应上，你看15节、21节，他真是让全家什么都温饱，穿得好的。那你看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才华。那另外我们再看第12节，这个女子是什么？以丈夫为主。他说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你想想看，对一个如果像这个像一样不是很能干的一个女子来说，以丈夫为主是什么？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自己不能干嘛，当然就要依靠先生了。但是对像这个所描述的一个能文能武、慈祥全能的一个女子，但是她却将她的一生啊，她的光阴、她的努力全部投资在丈夫的身上，好，在丈夫的好处上，这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什么，他认清了这个婚姻的一个意义，好，是夫妻是一体的，好，丈夫的益处就是他的益处，好，然后丈夫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好，所以他有这样一个认清以后，他才知道什么，丈夫能有后顾之忧，好，那你看在23节来讲的，使丈夫能在城门口，好，同与长老同坐。什么叫做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意思就在那里什么，他担任像一个长老的一个服侍教导，有说智话言语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你的这里就再次启示我们，丈夫们在教会里面，先生们，这些弟兄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安心很忠心的服侍，这何尝不是反映出他们有一位什么贤内助，有一位贤妻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们，对不对？要不的话，如果夫妻不同心的话，常常服侍就会变成一个什么，真的是常常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带来夫妻的争吵，家庭的一个革命。所以呢，你看这个以丈夫为主的，当然他也会赢得什么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啊，你知道在里面这个丈夫怎么夸赞他说，他说才德的女子什么很多，但是唯独你什么超过一切啊。所以这里又让我们领悟到什么婚姻的一个真理， 好妻子能够帮助丈夫，然后好丈夫能够成全妻子。所以夫妻是什么？互补的，好，是相得益彰的。那这女子也是一位成功的母亲，这里讲说她的儿女怎么，她对儿女怎么有养也有教，她不只是尽心尽力来供应儿女生活所需，她也是什么儿女们的老师。你看在二十六节她那里说，她开口就什么发智慧，她手那个舌头上有什么仁慈的法则，所以她的儿女也起来称她什么为有福的，称她为有福的。所以我们看这么有才有德的一个女子，在家庭各方面啊的角色扮演的那么成功，那么她成功的一个真正秘诀在哪里？你们可不可以从在这里面找到？三十节怎么说？因为她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他尊神伟大，把神什么摆第一。当一个人跟我们，当一个人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你跟其他的人，你跟其他的事情也会对。好，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姐妹，好，你可以成为一个才德的一个人，就是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好，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幸福有见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好，那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在谈论到姐妹在家庭中角色的时候，我要把做基督的心腹把它列为你第一个，你第一个目标，你的第一个职责。你看整个大家都读过雅各书对不对？好，圣经雅各书它是六十六卷里面很独特的一卷，它是描述什么？苏拉密女跟她的那个情人，好，就玩一个爱情故事。那很多解经家把它预表成什么？基督徒跟什么？基督的一个这样先父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你讲爱情最高的一个享受就是什么？两个人彼此相属啊。就像雅各书说嘛，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好，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好，那有了这么一个肯定的关系以后呢，那两个人才能够什么同住同行同住然后同工。好，那这样子才有意思。好，那我们跟我们的主基督如果有这种彼此相属的关系，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不能交托给他的。好，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在家庭中其他的角色里面来扮演好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如果都能够信靠神，你跟神建立美好关系，那么你们的婚姻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的婚姻跟上帝的关系，我这里画一个图来给大家看，是真的是可以像一个三角形。你们看过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啊？大家看得到吗？这个啊，我们的这里是什么？神、上帝，这边是我们夫妻两个人，这里是表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啊，那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当如果像妻子，我这边我跟上帝的关系很亲近的时候，你看我变成我的距离在这个地方。那你看，那我们之间这关系是不是有缩短一点？跟着我跟上帝亲近了以后，我跟上帝的距离近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有距离。但另外如果你看，如果夫妻双方都跟上帝很亲近，你看我已经来到这里，我跟上帝非常亲近，然后先生也跟上帝很亲近，那你看我们之间的距离多近？很短，对不对？你看这里很远，这里很近，所以这里就启示我们什么？当我们跟上帝很越来越亲近的时候， 我们夫妻之间的距离会什么？越来越缩短，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我们完全跟上帝合一的时候，两个人都跟上帝合一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什么？就是完全的这样的，非常的一个亲近。所以这个观念要常常在我们里面，好，我们要这样子一个扮演这么一个关系。好，如果在家庭中这种角色，我们先跟神的关系扮演好了以后，其他的角色才能够这样子扮演好。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们哪一方，我们跟上帝离得远远的，你会发现，你跟你的配偶之间什么距离也很远。你们发现，很多时候你就说，哎，我最近不太对劲，好像跟我先生也不对劲，跟人也不对劲。那你们去仔细去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是什么？你跟神不对劲的时候。当你跟神很远的时候，你发现全部人都不对了，都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常常提醒我，为什么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家庭夫妻结合，不是建立在物质，好，也不是建立在一个基础，而是怎么建立在一个爱的一个基础上，好，是用爱来维持的。好，但是呢，你看人生的建立，好，得失荣辱常常是变化无常的。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天有不测啊，风雨那个是不是？人有什么旦夕？我们夫妻当然很希望能够同甘共苦啊，同荣同禄啊，在基督教的婚礼上，我们都什么？哦，新郎新娘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什么公开的一个誓约，对不对？好，无论环境顺利、富贵、健康啊，或者是说有疾病，都要什么爱到底啊？但是立约归立约，开始生活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那正是一个考验。所以有人讲说，家是一个爱，哈，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吃吃铁的一个基石。那妻子可以因为丈夫的爱而感到满足，感到安慰，好，所以他能够刻苦，好，能够在持守自己的一个家，好，使家更温暖。那先生也可以因为妻子的顺服、妻子的爱，能够胜过外面的试探，使家更有一个归属感。好，所以夫妻恩爱是一生之久，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好，可是呢，我们的爱真的很有限，你承不承认？爱我们的，你的爱真的很有限。好，所以因为爱是那么有限，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叹：什么？心有余而什么力不足？好。当我们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无限大。好，我们可以来向神支取，好，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好，那我们可以从神来取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爱。那基督的那个爱是超越的，是牺牲的，是甘心愿意让我们好能够这样子为对方来付出的。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生活的一个体验，啊，因为我跟大家说，我身为一个女牧师，啊，我又是牧师的太太，啊，那我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儿女、为人媳妇，那你知道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要面面俱到，就真的也不容易，啊，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研习会啊，那啊。那个讲员他就提，他说根据调查，啊，得到忧郁症比例最高第一名的，你们猜是谁？师母。第二位是什么？牧师。所以这一位讲员呢，就跟我说：“赖牧师，你小心哦，你中奖的机会是加倍的。”但是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你们看我有没有忧郁症？我有没有形容萧瑟？没有，对不对？啊， 我已经是人的丈母娘，我女儿已经结婚两年多了。那我很感谢的是，我头发上很难得找到一根白发。那我在说，我说这些不是说在夸耀自己，我真的是要将荣耀归给神。我很感谢神，我现在能够那喜乐满面的这样子能够来服侍，实在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因为神向我开启，他说我要更深的与神连接。尤其过去一年，我每个礼拜，你们相不相信，我每个礼拜从芝加哥飞到旧金山，我在那边接受装备，去操练那个内在生活，更深的渴慕主。每个礼拜已经一年了，每个礼拜二坐飞机去，礼拜四晚上上课回来，二到四在那边上课，回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二到要走之前，每天都服侍。但是真的认识我的人就对我说：“哎，牧师，你怎么越飞越有精神？”因为什么？当你生命跟神连结的时候，你内在跟主连结的时候，你先学习做一个基督的心腹，你跟神建立好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无论你在服事上，你不是神或不是人，你的担子就轻了，你的担子就轻了，你不能做的神都会帮你。我举一个例子，在圣诞节前两个礼拜，我那时候也是坐飞机从这就是礼拜四晚上，香港礼拜四晚上要坐飞机回来。那结果你知道，因为那一次暴风，就是那个下大雪，那我飞机在旧金山就已经被延误了两班，就是两个都停的，最后一班才飞。那飞好不容易，我就等了就坐上去了。结果坐上去以后呢，就飞了最后一班，就飞到那个芝加哥那个 Midway， 我是坐那个 Southway。结果坐在那个快要下降的时候，那个机长说：“对不起，他说整个那个 Midway 机场关了，不能下降，所以呢要被迫弄到整个位置。”哇，那到了那边，那我刚好那个时候那个礼拜我刚好禁食，我是一个礼拜的禁食，已经到第四天，所以已经又折腾了，从那边开始到省路的时间半夜了，又累又那个，那可是又要先改第二天的飞机。那去了航空公司柜台，他说对不起，第二天的班机，因为整个机场都关了，很多飞机都要改嘛，光我那一班飞机就有200多个乘客，还有其他的，所以呢就只能够说我要到礼拜五晚上9:50才有班机可以回到芝加哥。我想说不行了，怎么办？因为那个礼拜五我有小组，然后我又还有一个师班，因为我们的礼拜六有全信义会的华人教会的师班要联合庆祝那个圣诞音乐晚会。那我还要回来跟师班，就是跟他们就是排练一下。那我想说那怎么办呢？我如果9:50才坐飞机回到家，半夜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干。那我先生我家很急，按着我的本性，我一定很急，所以我就会想说，第二天早上我一定要什么，赶快一起来，我就赶快先到柜台，因为我想说，第二天你如果越早去登记那个 waiting list 等候的话，那个机会就比较大，对不对？那按我的本性，我会当然就想说，我就想说要赶快做事情，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因为自从我操练这内在生活以后，早上起来以后，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先还是先来亲近神，你先跟神来到神的面前，先来亲近神，赞美来跟神这样子一个亲身吐意以后，然后呢，你这些事情交托给神，交托给神，神自己会来处理。所以呢，那我就在那里，在房间里面旅馆里面，就自己在那里亲近祷告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不急不徐的，我就才去机场。去机场以后，我就去了柜台，结果那个柜台小姐说 哦，那个9:10的飞机本来有一班到芝加哥的，哦，已经延误了一个半钟头。哦，那现在刚好正在登那个，他说不知道，他说可能有机会，但是不知道，因为要等到全部人上完飞机以后，你才可以才知道有没有。他说我就在那里等，哎，结果后来等了，他们全部上完，他说还有一个位置，就叫了我的名字，哎，结果我就一看，我也没有等很久，那我就后来就中午之前就回到芝加哥，然后所有的事情也没有耽误，所以小组还是可以，然后诗班也排练，而且呢更感谢的呢，第二天我们诗班在唱的时候，哎，我们诗班还是所有来参加里面，哎，觉得是唱的最好的啊，我知道这不是我在指挥，因为什么？我那个歌如果随时如果那个谁要如果冒了一个先出来的话，就整个就好像就是那是好像就是闯祸一样，但是就发现说哇，看见好像圣灵在指挥，在整个唱得下来，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说哇，唱得真好，那我就经验到什么神自己的。那我讲出这个经验，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因为在我的服事，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我真正经验到，啊，你先把主摆第一位，你先跟神建立这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其他的这一切按部就班，神会给我们，而且你会经历神那么的一个神所做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好，下一那个文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那下一堂课我会更进一步的来谈到夫妻之间很实际的，好，怎么样夫妻之间的一个生活。好，那下一堂课会内容比较清楚一些。我想既然我们来参加，就我想很实际的从生活方面，第一堂课比较有理论，第二堂课好，我们休息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一堂啊，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啊，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做基督的心腹，哈，你先建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会对大家啊，你在家庭里面扮演各种角色的时候，真的是一大的助，哈，一大的帮助，哈，你就是常常试着在这方面先跟神建立亲密关系。好，那下面呢，我就要开始来讲，就是我们当然在谈起各样的一个角色，最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如果在家庭里面。最重要一个角色是什么？做个好太太，对不对？做丈夫的一个贤妻啊。我们常听人家说啊，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在帮助他，对不对？啊，在鼓励他，在支持他。啊，那所以这个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啊，一个妻子。那所以呢，妻子的一个职分。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他说给他造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哈。所以呢，这一个妻子的一个本分，刚开始是什么？要发挥他的潜能，来什么帮助丈夫？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才德的妇女，她一生什么？与丈夫有益之事，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为人妻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好，妻子是丈夫合适的一个助手，好，一个合适的助手。所以你看，在圣经第二章啊，创世纪第二章18节前面讲的话，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那哥林多前书11:9，他也那边也讲说，他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而女人是什么？为男人造的。所以圣经很清楚的，好，来指出神创造人的一个次序是什么？先造男人，然后呢，后造女人。好，而且又很清楚的说明妻子的一个职分是帮助丈夫。好。如果我们做太太的，如果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如果说模糊不清的，或者是说你心里面很不痛快，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你如果心里面想成一个抗拒，好，那是不是你会发现，不但你自己，就是你对丈夫、对家庭 都会他们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好的或者一个害处。那我就要问，那怎么帮助法呢？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呢？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节，在新约圣经273页。好，翻开以后我来念。这里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讲到顺服和那个，我觉得说这个顺服跟地位的优劣根本是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你看基督他是什么？顺服神，对不对？那基督有没有因为顺服神他的地位就好像很低下呢？没有，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还有你看交通警察，我们服从那个交通指挥的他的那个交通警察的指挥，那是不是因为交通警察他的地位比我们高呢？也不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神设立这一个顺从的一个道理，为的是要什么？让夫妻更两个人一起享受那个好处当妻子你凡事顺服丈夫，还有以及丈夫，因为这以弗所书刚刚讲的丈夫是什么？完全的爱护妻子，这两个是同样重要的这一个都不可以要不然，否则的话呢，你会产生一个不良的一个效果譬如说忧郁呀你的自卑呀，甚至一个报复性的一个冷战啊热战样样都会出来，就会整个家夫妻就像一个陌生人。那我们来看，整个来看那个摇摇欲坠的一个婚姻，其实起源于哪里？两个人彼此坚持一定要让对方什么，要对方先让步丈夫强硬的对妻子说你应该多顺服我，然后妻子也不甘示弱的怎么说？那你为什么不多爱我？我都没有，圣经上说还要这丈夫为妻子而死，对不对？我都没有叫你死，我只是叫你什么多爱我一点。我们常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阿舅，一个这样子的争论。有一次呢，我有一对准备要结婚的那个已经订了婚的一个青年男女来找我谈话，他们彼此都对对方都很满意就觉得很满意。那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他们觉得说很困扰他们。那女的说，她说我知道我自己的那个性情暴躁我脾气不好，那脾气一来的时候我就关不住我的嘴巴，所以就非爆发不可。那通常呢，可是我15分钟以后呢我就没事了可是呢他偏偏就不能忍耐那个10分钟，还常常火上加油，为什么？然后他这个未婚夫呢就说，他就指着他未婚妻说，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又爱主又热心在教会侍奉这人也很忍耐甚至要花上好几个钟头去听别人诉诉苦，但是呢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忍耐几分钟不发脾气？为什么？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争论的他们的一个争论点，你把它想到像在家里的清洁上啊、守时啊、然后那个嗜好啊、管教孩子各方面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的谈话是什么？太普遍了，就是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发生。那在世界各不同的一个家庭呢，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真的是很多。有时候我们常说一些家庭辅导真的是看见很多，那夫妻双方就什么都不肯让步，好像在说为什么你不先改变自己。这种问题常常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症结，都要求对方先来改变那其实要改变，其实这种是一种孩子气的一个态度。那要改变这种态度，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像我们姊妹一个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按照圣经的方法，你专心尽到你圣父丈夫的一个本分，你千万不要企图想要去改变对方啊！你以为说啊、哦，我改变对方，就是神自然就什么，他一定会事情就会改变？没有，我只要按照神对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我顺服我的丈夫，那神自然会什么，就去改变对方。嗯，好，所以圣经上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也说什么丈夫要爱妻子。所以顺服跟爱是什么？两个联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关键啊、哦！一个真正的顺服里面是包含什么爱啊、哦？那真正的一个爱也包含顺服。所以呢，圣经所说的丈夫啊的爱跟妻子的顺服，两个人只是一个职责的一个起点啊、哦，一个职责的起点。那妻子用丈夫作为一个顺服的一个对象，然后丈夫以妻子作为他爱的对象。结果两个人都能够合而为一，能力见证也会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啊、哦，这个在你们的家产生。那提到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太太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啊？但是有一个太太就发出一个问题：真的要凡事顺服丈夫吗？难道明知丈夫不对也要顺服他吗？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我就反问他了，我说你要你的丈夫常常爱你吗？或者是只是在你打扮得很漂亮的时候才爱你？或者是说你合他心意的时候他才爱你吗？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一位太太，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答案什么太明显。我们当然都很希望我先生是无条件的来爱我，对不对？而不是当我真的很漂亮的时候，我做对的时候他才来爱我。那同样啊，那我们的先生，我们是真的他很好的时候我们才来顺服他，他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顺服他。一般的男人他不喜欢跟女人或者是妻子来争执，你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很多的职务都是姊妹在担当啊？当一个弟兄一个丈夫好、啊、在很多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像比如说一家之主啊，或者教会的一些领袖地位啊，有一些什么好像有一些争执的时候，通常这些丈夫都会什么，他就是退后，他就是退到一边。所以你留心看一下教会里面司班长啊小组长啊这些什么，只要有女人做他们弟兄就怎么样，他们就不做了。有没有发现、啊、他们很愿意很快的就什么很主动的就让位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妻子在家庭中实在是有一个不能被取代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你要来支持，要来协助你的丈夫。好，那这跟丈夫的一个领导作用是息息啊息息相关的。夫妻两个人岗位不同，好，作用不同，但是重要性却是一样的。好，那做妻子的时候你就要明白，好，丈夫固然不愿意跟他来争啊，做这样一家之主，但是你如果愿意让他去负责，他会毫无怨言的好、啊、来担负起一个领导的一个责任，一个家庭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在这里要奉劝每一个做太太的，你不要为丈夫的迟钝或是无能来急躁，好、啊，你只要忍一丝的耐性哈、哦，来这样诚心忍耐啊。有一天当他明白神交给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到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一家的主啊。你也不必为丈夫的不属灵不长进来大给他背大大的施压力啊。你企图想要来教导他，哦，要领导他，甚至是什么去责备他，去督责他。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说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说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有人就问我说，那丈夫有错的时候，妻子还要顺服他吗？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分辨这个错是哪方面的错。如果是你是违背圣经、违背道德上的错，譬如说他要你去犯罪，那么当然你不但不应该去服从，而且要坚定什么自己的一个立场。但大多数的时候问这些问题的妻子，其实问题是指着什么？丈夫对事物的一些判断、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式，甚至或者是说人的性格上的一些特征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做太太的虽然不同意丈夫的意见，觉得他错了，但是我还建议应该顺服他。为什么？也许你有可能觉得说不太同意，让我举一些原因。第一个，我们常说失败是什么？最好的导师。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学走路的时候是怎么跌倒了，有什么再爬起来？有没有骑脚踏车经验？刚开始骑脚踏车也是什么摔倒，然后再什么再起来，对不对？总是跌下去再爬起来。就是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很会做菜的，对不对？如果就是你烧的一手好菜，但是我想你不会忘记你那个东西烧焦过的，或者说醋放的多一点盐，或是多一点什么，有没有？是不是我们也犯过这样子的一个错误？所以呢，我们都是从失败的经验中来学习的。很熟悉的一句话，失败为什么？成功之母。那同样的，当我们让我们的先生有，就是让他们在从什么失败中，他们学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给他们这个权利，你不用替他来掌握没有错，那个滋味是什么？不好受的，你很急，爱之深，有时候就是想要什么得之切。但是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那相反的，如果你只是专门喜欢去矫正先生他的错，他的过分，或是说你就常常就说好像都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样子的话，你就发现你其实是阻碍了什么他成长的机会。所以有人说过，优良的判断力是从经验里面培养出来的，而经验是什么？从错误的判断力堆积起来的。所以如果你在想，如果说先生每一件事情都要先经过你的同意，你才来顺服丈夫，那这是不是顺服？这就不是顺服了嘛。那相反的是什么？他如果顺服了你对不对？你如果要经过你的同意，那就是什么？他顺服你，不是你顺服他，对不对？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什么当地的一个法律，对不对？你有责任，像我们在美国，我们就有责任什么顺服美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那你不能说我要选择有哪一些法律我要遵守，有哪一些我不要遵守。如果你不同意，你不遵守，那就是什么？你在这个什么立法之上的。那同样的，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你的同意，那你是变成他的什么？他的审判官，你是领袖。你的先生变成什么？只要顺服你，而不是说我们顺服他。那另外就是说，当你跟他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仍然选择顺服他的时候，这显示什么？你是无条件的支持了他，也表示什么？你对他完全的一个信任。虽 然你不同意，但是因为什么？因为爱他的缘故，我情愿把个人把家庭的一个幸福什么我交在他手里，那他会因此什么得到鼓舞，那这样子你对他的信任他也不会被这个什么东西，他一定会发挥他的作用啊。那另外就是就是因为你这样的顺服，他以后做决定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他知道什么，最后的权力握在他的手里面，如果他决定错误了，那他所爱的人也会受到一些的亏损啊。那他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以后即使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他就会来征求你的意见啊。那在他的言行里面，他也会慢慢会知道什么要小心要解释，就不会那么肤浅。那我们对丈夫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就能够帮助他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好，那人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责任，才能够学习怎么样来负责任。好，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说他做的决定还要经过你的核准，那他根本就什么不需要负这个责任嘛，对不对？这不过是原来觉得说，那我如果要都要经过你的这样同意，那他不过是玩一个什么空腔游戏而已啊。所以呢，我们就什么给他一些真实的一个这样责任，那你会看到他的一个成长，他会成为一个更可靠更可以负责的一个丈夫啊。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那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我怎样可以带领他来信主呢？就是很多太太很挣扎的，好，我们当中我可能有一些先生还没信主的，对不对？那这是我常常听到的问题，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哥林多前书第7:13，那里怎么说？他说，如果你有一个不信的丈夫的时候，你不要怎么样，不要离弃你的没有信主的丈夫，对不对？他说第二个呢，他说你要用生命和行动来见证，好，来见证基督，胜于你用口来说服他。好，彼得前书3:1-6也有这么讲，他说你如果行得好，你不说其实他有什么心里明白，你行得不好，你越说就什么越糟糕。所以呢，你爱你的丈夫，你是支持他，好，那你就让神自己来叫他看到他的一个错误，令他悔改，好，这是神的特权，好，神的一个专长。所以你不需要硬是要自己来定他的罪，如果你硬是要定他的罪，也许他转过来倒是什么把你钉十字架。你如果硬要改变他，他转过来对你说什么，你大概有10大缺点你应该先矫正的。所以有些事情让神来做，让他来做，你只要什么爱你的丈夫，你不要就尝试要去改变他。那你要知道，你要跟你的丈夫站在一起，你不要以为就说我一定要跟教会站在一起来敌对他。好，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为神大发公义啊，人这样子，哦，我们用神的意思在看他。就是说，你说如果一方没有信，很可能是什么？如果我的假定那个时候，可能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没信主，对不对？两个都没信主，那几年以后呢？你信了主，好，并且很爱主了、啊，所以呢，你也一心希望说丈夫赶快有人能够来信主，那所以你就开始要跟他做见证，哦，你要劝他一同来追求属灵的福分，同时呢，你也开始什么忙着教会的服事，一天到晚就跑教会，哦，甚至常常忙着都不在家。那你参加聚会侍奉，忙着跟其他的基督徒这样子啊来来往往， 所以而且你又开始对你跟你先生以前的一些活动一些的嗜好可能开始呢不感兴趣了啊，甚至觉得哦那个是不对劲啊，所以呢你就渐渐的就避免了这一些的活动，甚至的有时候还表示好像很讨厌好像很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丈夫的角度来看，然后他看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他反而怎么得不到一点好处，他不但失去了一个共同欢乐的一个伴侣，还多了一个什么挑剔专家啊，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被教会的活动来剥削了，而且终于信主以后呢，你看他从做丈夫的完全得不到好处，而且什么还遭受这些损失，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这样分析，如果是刚好你所面临的处境跟你很接近的话，我想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你的丈夫对基督教完全不感兴趣，甚至会觉得什么神或者是说教会都是跟他一个什么抗敌的一个这样一个境地。所以呢为什么我刚刚也跟他有些人来我说我提议你说你真的是要跟丈夫站在一边啊，而不应该以教就是站在教会，就我不是说好像说要鼓励你好像说哦怎么样好像说违背教会真理，不是，你可以慢慢的向他来解释啊，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大会在讲，这是一个什么生命的一个见证，不是靠我们嘴巴啊。你去见用你的生活来向他来见证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性啊，以及你也可以跟他讲说，我教会这些活动对我有什么意义？好，你把它见证出来。然后呢你也让他知道啊，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仍然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啊，你要把这一些就说这个事情摆在他的前面啊，有一些什么冲突的时候还是摆在他们当中一起来解决，然后呢你也把自己的幸福仍然就说你就说还是说也尊重他交托给他啊，让他知道说啊他就说的生命好，就说就是把说你的生命仍然在他那边好，就说很重要，就说他对你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啊，在你的生命中他仍然有很大的一个支配，有很大的一个权力啊，他的说话他的见啊他的这样子的一些意见仍然是什么很有影响力的。那如果说你跟你的丈夫本来就关系也不错的话，那现在他看到你愿意让他就说征求他的意见，很可能他就会怎么也会为你来设想啊，他既然爱你的话他就会感到怎么有一些兴趣，有一些，所以他就慢慢的会怎么可能会参与啊，他就不会这样漠不关心啊，甚至还会怎么替你安排一些。我就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那个姊妹就是很爱着先生不信，可是因为有好的见证以后，哎，真的什么活动的时候先生是什么帮好大的忙啊，他就这么就帮你，他也不反对，而且甚至还会提醒你，哎，这个有没有做好，那个有没有做好，就开始是一个一步一步啊。所以呢那你这样子征求他的意见以后，他会觉得说你仍然尊重他啊，那他在家中的领导地位也就不会受到一个威胁，那他自己觉得有一个安全感啊，他觉得有一个安全感，那他就能够心里面就安定。那加上一个就是说他会用一个客观和一个同情的眼光就开始来考虑到就是你的信仰的问题。那有了这样子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那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机会就什么就很高。所以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尽我们好，就说真的是有这样从神来的慈爱忍耐好，我们带着一个谅解带着一个顺服来支持好这样子我们的先生好，那所以我们不用太急着来啊操 就是担心他信主的问题，我们只要能够得着他的心，时候到了，其实就能够得到他，最重要，你要得他的心。那当然，你在这经验过程里为他祷告是很重要，为他来祝福祷告。我们也不能说啊，担保说真的，你的丈夫有一天一定会信主。但我们相信神是给我们什么？有这个应许。若你一人信，就什么？全家就必得救。好，信主是谁的事情？神的事情，不是我们人的事情。所以，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好，我们可以为丈夫的信仰来铺路。好，我邀请好，所以我就要请你，就说你真的是我们现在一个职责，就是我先做一个敬虔的母亲，好，先做一个顺服的一个太太。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这样子做我们的本分，我们为我们的先生来祝福，相信神自己会在他的时候来做，啊，会做的。啊，那我要提醒你，就是我们在做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丈夫像是个头，妻子才尊重他。好，上帝的安排就是什么？丈夫就是当头，就是上帝的一个统治。哈，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我们的丈夫，让他做头。你顺服的时候呢，他的牛头就会被你什么扭转过来。我们常来形容说，先生是头，但是太太是什么？脖子哦。你看，头要转哪个方向，你必须什么？你的脖子要先转，它才可以转，对不对？因为脖子不动的时候，它是那有势。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秘诀在那。如果我们顺服他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丈夫也是什么，很依靠我，他会觉得，哎，你都很尊重他，他什么事情你都会来尊重你，所以这个，而且他会更加的爱你，会觉得说你的意见是值得参考的。但是你如果意思就是一个不，我就是要做一个，那其实那个是一事无补，其实两很多时候变成是前功尽弃，两败俱伤。那有人说，我先生，像我有一个太太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先生很胆小，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楼下有声音了，他就不敢下去。啊，他就害怕不敢下去，那我就说，哎，后来我们也是听学那个爱他夫妻嘛，然后我说，哎，那你就可以什么？你说，哎，你就鼓励他嘛，哈，曼姐，你下次我陪你一起下去，好，那你还是就是你陪在他后面，给他一个 support。一个支持，那这样子，你就说，哎，先生觉得，哎，你了解他，而你不是什么在贬他，你说，哎，像这么样子还做什么头？可是你要知道，圣经的上端是什么？那个烂头也是什么？就是神的创造。但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一个权柄。好，所以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帮助，就是支持，就是鼓励。好，而不是对丈夫说：“哎，你不像头，所以让我来做头。”啊，圣经给我们一个提供的一个蓝图，就是说我们要婚姻美满，我们就要照着神的道理去做。好，那就算你的丈夫不像头，好，你也要为上帝的缘故，好，你就来顺服，好，让你的丈夫做头。当你越看他是头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你的先生就会越来越像头，秘诀就在这里，而且他就会越服，真的是发挥那个头的一个功效。好，所以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当然男女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那我们了解这个不同的时候，不同不等于是错误，要清楚。好，不一样并不是不好的。男女的差异本来就是什么用来好像就是说啊，让我们一个啊，就是说能够了解，然后是什么相辅相成互补的。好，你把 外人如果说男，我们跟我们先生之间有一道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来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来改变对方。这些不同是让我们学习什么？去接纳对方，好，因为本来就是互补的，好，你有的他没有，他有的什么你没有，好，所以我们是彼此尊重，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夫妻两个人就会变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好，那如果你坚持要改变对方，你就会真是痛苦不堪，好，那。所以我们就不能拿说，哎，我们两个人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理由，就嘛，啊，我们就离婚算了，啊，不能用这个一个理由。想想看，你再想想，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相很多都是相同的话，每一个都相同的话，那生活是不是很无聊？因为一个人是什么多余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两个不同，有很多不同，我们要感谢上帝。你想想看，如果说有一对夫妇两个人都很安静，吃饭从头到末了两个人都是不讲话的，那连他们的孩子也不讲话的，那如果这样子的家一个家庭邀请你去吃饭，你要不要去？要我的话，我就什么上去，对不对？那从头到末了都不讲话，那这顿饭多难过啊！所以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两个人都一样这样子，那要过一辈子，那多痛苦啊！所以呢，我们要为什么跟上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不同？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好，借着这个不同，我们是有得学，有的那个啊，然后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像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是什么？个性上是也是有。我先生跟我是一个急巅峰碰到一个什么慢然中，他性格很急，哦，事情总是要快快的做完，而且但是我这个人是什么，做事情就要求好求那个，都要拖到最后一分钟，哦，那我只要说再烂到了，哎，我可以这样子交出来，哦，这样交。但是呢，我先生就是不一样，他很急，很就要赶快，哦，不喜欢迟到，要很喜欢，要很早很早就完成的，哦，那我就认为说，像就是说礼拜天我们那个常常聚会的时候，因为知道很多人都迟到，对不对？所以你只是很早去的时候要等要等。那我知道我很多事情很忙，所以我就会想说，啊，你赶快趁这个时间，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出现，还比那些迟到的人还要累。那我先生是很要一定要很准时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为这个事情哦，就以前也会有一些意见。那我记得小时候，嗯，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不是牧师，那每次要去做礼拜的时候，我先生一早就什么坐在车上。车子就引擎就开动了，就发动了，就在那里等。有很多太太在笑，对不对？然后呢，你再不出来，他就什么按喇叭。但是太太们，我们都有苦难言，对不对？已经本来弄好了要出门了，这个吐奶了，这个尿不湿了，又要什么从头来，所以要弄这个弄那个，一搞就迟到了，好就。但后来怎么样？哎，慢慢沟通，慢慢那讲，那我先生也学到什么？他就知道说，哦，礼拜天的时候，他就什么帮忙，对不对？哦，一个人赶快喂饭，一个人什么弄，那帮忙把皮包啊，那个奶瓶什么的弄到车啊，哎，这样子什么，大家都可以准时上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的一个不同，就慢慢来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就是哦沟通学习。啊，那后来我们做牧师，你知道，我们常常。他去探访会有，那探访会有讲到说，我先生是什么很喜欢很准时，之前每次说如果约七点半，他大概七点十五就要到人家家，就希望早。那我呢，因为想说哦要去探访会有，哦约定时间一到，大概前一个小时，我就会想到说啊，做点小点心，哦去带到人家家里。那你知道煮东西有的时候很难。你也拿着那个，有时候就是刚好一定口，啊，还没有烤好啊，或者什么，所以说常常就会因为煮东西就稍微迟到个一分钟。所以呢，那可是他认为说准时很重要，但我觉得说空手去不太好，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不同啊。 那你也许有人就想说，那就买东西就好了嘛，不要煮。那你知道做传道人，如果说你每什么都去买，你那个经济上的压力也不小啊，也没那么多钱。对，但是自己一煮，有时候又迟到了，然后他就不高兴。那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意见，好，那但是呢，我们就是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不同，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以后做事情我要什么提早，我提早我知道是尽可能。然后他那边也知道说，哦，那他要赶快什么，他啊稍微帮一下忙是什么，然后就慢慢就不会有这个一个冲突。好，那其实我这个个性也是什么，对他自己是有，他自己说的也是有帮助，因为他很急，我就成为什么他的踩刹车的。哦，有时候他一直飞的话就是这样子很快的时候呢，我就什么替他来踩一下刹车啊。但是有时候你踩到他的刹车，他也会什么啊，所以说两个人就慢慢来调整，慢慢来调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夫妻。但如果你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怎么样？然后礼拜天其实是一个，我知道很多的家庭在礼拜天是一个什么征战的时候，很多夫妻后来礼拜天不来做礼拜，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本来高高兴兴要来做礼拜的，哎，你又不要忘了，这个魔鬼很厉害哦，他就是不要他的神的儿女去做礼拜的亲近神。他当然如果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是罪的，你不会去犯，对不对？但是他就会很会兴风作浪。哎，礼拜天早上起来以后，很多的牧师家庭也是这样，知道礼拜天在上讲台嘛，要那个很多服事，但是常常礼拜天起来以后，哎，儿子还叫不起来，然后呢就开始要那个，以后做些什么都是你看都是你惯的，你惯的像什么事，然后开始又闹起来，一闹起来以后，他就落入在一个控告当中。你看做牧者的，如果是那个，他就落，哎呀，当然在家里面还这样跟太太，好像这样子生气。现在一来到教堂啊，一在圣桌圣堂那个讲台上面，就一个好像很神圣的一个人，可是心里面就好像魔鬼的一个声音，这样一个控告。一软弱的时候，你就根本就，哎，不配来服事，就落入在这样一个控告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在做教会服事，一到礼拜天早上以后，因为这些的一些点点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因为意见不同，个人坚持自己的意思，结果就闹成，真的是就失去了这个身份，啊，就失去了这个身份。好，所以我们就是夫妻要学习彼此来欣赏对方的不同，很重要哈。那彼此欣赏对方，同时什么？对我们，就是做太太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对先生很，我觉得是我自己体验的，那个敬重。其实顺服最主要的是包括什么？你对先生的敬重。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氧气，没有氧气不能活。那你知道吗？其实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先生，他们如果没有被敬重的话，他们也实在是很难生活下去、哦、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受到太太的尊重。你记不记得昨天沈宝伦牧师说，他一生里面他最高兴他太太什么，是他真的是最最忠实的一个听众。其实那个就是什么，一个听众很重要，很重要。我知道那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两个都是牧师啊，都是受过这样子的训练。早期的时候，我先生在台上讲的，我也是从失败的经验当中学习。当他讲到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我会很，其实出发点都是什么？希望他更好，对不对？就早期就因为不太有经验，下来以后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一点如果怎么样，会比较好，哎，这样的。那我也听过不少牧师也是，我也看过有一些牧师也是，他说当太太又在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我谢谢你，但是其实我在希，我很希望下来的时候你跟我说，哎，你这一点讲得很好，那一点讲得很好。其实每一个男人都是这样， 这个后来我真的从很多的这样学习过来，啊，敬重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先生在家庭里面得不到妻子的敬重，所以他就什么到外面。你们看到有一些大男人子，一些那个做先生的男，在外面很好像什么很自很要怎么说呢？对，就是好像就常常就是说啊，好像在外面很像讲很多的一些自大的话，一些夸耀自己的。其实你去给他分析明白，一般通常是什么？他在家里面没有得到妻子的一个尊重。那为什么那么多男人在外面有外遇？因为什么？在家里面得不到太太的爱。你看现在在我们听说在国内很多福建为什么很多什么包什么老哈的包二奶的，因为他们很高兴，他们就在那里扮皇帝啊。在外面的女人她可以扮什么皇帝，很有权威，但是回到家里是为什么？真的被太太惨到了，没有得到太太的支持，所以就造成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就是说，真的是很多事情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想，是从圣经的一个角度。你看，还有一个太太，有个太太叫她先生修水龙头，这个水龙头漏水了，叫了三个月，先生就是还是没有帮她，不跟她修。然后呢，在有一天暴风雨晚上，有一个老太太打电话来，然后你看。暴风雨，然后那个老太太跟他说，他家的那个好像抽水马桶漏水了，他就弄了那个。好，那这个先生呢，马上就什么，半夜三点钟就赶快穿起衣服，赶快开车，在北边很远的就开去，然后就去帮他，让他穿过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然后弄到天亮，来不及换衣服，我就去上班了。然后这个太太看在眼里啊，他就很困惑，而且火冒三丈。她想她这个再怎么了，就是无法了解说为什么她老公会给她找那么大的麻烦，一个家里的一个水龙头叫了三个月了，她都还没修，但是这一个老太太半夜三更三点钟打个电话，她就什么那么快的就去把她这样子一个去把它修好。你们讲啊，理由是什么？非常简单，因为这个老太太什么帮他修的时候，他是表现的什么那么 appreciate 那个你真好，而且他就是表现出他实在是依靠他实在是很珍惜他，这样他就是他都能干他都好。但是反过来，如果他在家里面把这个水龙头修好以后，你想他可能他讲是什么，太太可能会讲什么？早就该修理了，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早就该怎么样？我们没有存有感恩的心，总是用那样子的一个话，好像说他欠你的一样啊，他不是，所以呢，你看现在的那个婚姻教父叫那个哈利哈，哈利那个。阿里博士呢，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哦，你们有没有听过爱情银行这个概念？好，他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哦，在这个爱情银行里面都有一个户头，都有一个户头。那就是说，我们对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呢，在银行里面都有一个户头。那这个户头里面的金额当然是什么，你越存越多就是越好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户头通常一般我们知道，户头都是有存有息的，那这个哈利博士呢，他说你跟人愉快的一个交往，这个就是一个嘛，好像一个存款，但是如果是你跟了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接触，那就是什么愉快。那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你的感情就像一个银行的一个户头一样，就说你存的越多你就越有本钱，那所以呢偶尔提一下你的关系。那如果你的银行户头没有钱了，你就什么不能再提，你再提就是什么破产。那什么是存款？ 陈怀教授，你在言语上对你配偶的一个做正面的一个欣赏，好，那正面的一个肯定，还有一个爱的一个表达。那什么是提款？提款就是你任何用你的言语对配偶做一个负面的批评、指责，好，还有呢，不满，这些都是一个提款。那你知道，爱的目的是，就说不是你要得到你想要的而已，而是怎么你要为了爱人的一个，为了他的好处，你去爱他，你愿意在对方的身上有去做一些什么，好，不管怎么样，那这却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听到一个肯定的言语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什么很受激励，对不对？好，你也愿意什么来回报，这是人的一个常理。好，所以呢，存款越多，你夫妻的关系感情就什么就越好，好，你就越丰富。但是你如果存款不多，你又继续的去提款，那你这个存款，爱情存款里面户头就什么赤字了，你赤字就产生了破产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们常讲说，你存款越多，你偶尔提一下，伤害是什么不大。所以这有一句话是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就什么有关系。你们懂吗？当你夫妻关系很好的时候，任何一点什么事情发生，你会什么无所谓，没关系。但是你们如果彼此之间没有一个很有很就是很稳固的一个爱的关系，任何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有关系了，就过不去了。所以这个要很小要知道。那你知道，那美国有一个研究，他说一对夫妻哦，在一天之内有250次的机会来向配偶存款。所指的机会就是说，每一天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这样子，好，你可以掌握住的，你就说来可以跟你的配偶来表示一个爱，表示你的一个这样子的感恩。好，那你知道那个 Dr. 那个 Gary 那个 Chairman 他有写的一种，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叫做爱的五种言语？好，听过哈，那个爱的五种言语。那第一种是什么？他说花时间在一起，就是那个 quality time。好，你们两个人花时间一起，好，但是不是像什么 quality time 不是一起看电视，但是一句话都不谈，那个不是 quality time 啊。那就说你和夫妻一起散步，好，然后一起交谈，一起祷告，这些都是一个 quality time， 是精心设计的。那第二种爱的言语是什么？像有的喜欢用礼物，送那个生日礼物，好，情人节啊、结婚周年这些，给配偶送一个礼物，好，这是也是一种爱的言语。第三种是什么？服务的行动，譬如说啊，你说太太的，你替先生烫衣服，好，帮他煮一个好吃的东西，像这一些就是一个爱一个行动的。好，那第四种是身体的接触。身体接触不是说只是拉拉手，有时候像是给先生一个拥抱，好，一个亲吻，或是替配偶来按摩，或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性关系。提到这里，我要特别要提出来，常常我们讲说要抓住丈夫的心，很多人讲说先抓住什么他的胃，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告诉在座的太太们，其实男人的标准没有那么高，你把它标准降低6寸，那才是得到男人心最有效的方法。你知道马克吐温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世界上的一切享乐当中，男人最在乎的是什么？鱼水之欢。我们做妻子的，你要尽可能的不去拒绝先生的这个有关肉体性生活的要求。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不只是属我们自己，也是什么？是我们配偶的，是上司的。当先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满足他。 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先生来接近我们的身体，你还想要先生的心跟你很接近，你想有可能吗？这就是男人跟女人很大的不同。我们因为后来就是说也是常常比较关心到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也是我自己的后来的一个体验。像我就我很忙啊，我是讲过，我是教会的牧师，又是师母，我负责很多团契啊，老人事工还有很多。那尤其我是常常要准备主日学啊，准备讲道啊。那又加上如果教会有聚餐的时候，你知道，通常教会聚餐的时候，比如说像圣诞节、感恩节这个教会的主日那个聚餐的时候，那我通常要做好多菜，所以我常常都会有时候忙的都。真的是因为很多事情嘛，又要怎么，所以常常就忙着三更半夜很忙。那我是后来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就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像我在那么忙的时候，通常像我先生是很准时睡觉的，那我就会知道，当我如果知道我的先生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些停下来，我先去满足我的先生的需要，等他呼呼大睡以后，我再起床再来做我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这样子做以后，其实受益的是谁？是我。我先生更爱我，他更体恤我。所以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你何乐不为呢？你何乐不为呢？这是一生的，这是一个体验。像我现在每次，我不是说礼拜二我飞出金山，然后礼拜四晚上回来，那我一定要走之前回来第一件做的事情，我先满足我先生的需要。犯了的结果是什么？我先生对我的爱，对我的爱。所以你想，我不是说在夸耀自己，我只是说把神的一个心意，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告诉他。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太太，会看到很形容消瘦，因为好像只能说我就身上没有流水，是不是？突然讲的，其实什么？你看他的心里面什么？可能很苦。但我自己经历，其实我那么忙，但是我还是什么？真的，当然因为我跟神很亲密。第二个，我先生给我的爱。真的是，我就是，我常跟我先生讲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做他的太太，他的体贴，他也是很体贴。我每次那么忙，他晚上帮我按摩啊，挺好，那个脚按摩那些，这个就是什么？你看，抓住男人的心。我们讲的是存款，你存款足，你要知道对方他的需要在哪里，你不要存错了。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以为你存一百块，可是他那边可能只有收到五块钱，搞不好有时候连一块钱都没收到，因为什么？你存错了那个。存款就要存到什么？对的，我们要了解我们配偶他的需要，这种五种爱的原因，你至每一个人至少一定要有两种，要了解对方至少有两种爱的一个原因。好，然后要把他所需要的给他，而不是什么爱你自己。我就听过有一些太太，因为爱主嘛，然后先生比较不爱主，就说先生在这方面比较需要，然后太太就说：“哎，我的先生不是啊，你叫他好好的读经祷告，他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需要了。”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跟属灵不属灵是什么没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要满足我们。好，不要常常我们真的，我们做姊妹的，我们真的很追求，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常常因为男女不同，可能我们不是很需要，但是对我们的先生来讲，这是什么？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他们在这方面满足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男子的一个什么那样子的一个好像性格精神，好像觉得说他被肯定了啊，所以他就愿意。就像我刚刚说做头也，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语言啊，还有第五种，我要讲就是那个肯定。 我们起先翻了。另外就是第五种语言是什么？肯定，肯定的原因，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肯定的原因，我大概这里讲一下哈。很多先生很喜欢太太来肯定他、感谢他、鼓励他。好，那我们做太太都会讲说，我替他做饭，替他洗衣服，啊，这不是就是我对他的爱的一个行动表示吗？难道还不够吗？当然，就说我们。给我们先生，这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这个是很好的，是一个爱的言语。但如果他更喜欢你给他这方面的一个肯定的一个言语，好，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言语的话，那就是一个什么加倍的祝福，好，就是更上一层楼，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达到了他的这样一个满意，所以他收到的那个诚恳，要不得你说啊，我为你煮饭，我为你这样子清洁那个，你说我为你真的是劳碌命啊，这样做牛做马。可是先生什么？他没有得到这个一个诚恳，他要的不是这方面的时候，他当然就对你就觉得，哎，这距离怎么好像你所做的他好像就是不感激和不知足。所以我们要知道。但是你如果懂得，哎，先生喜欢肯定的语言，那你就什么，用这方面来满足。你可以说，哎，老公啊，谢谢你帮我洗衣服啊，洗碗筷，你真是一个体贴的丈夫。你常常夸他，有可能什么以后洗衣服、洗碗筷，他都一手包了，他就甘心情愿的为你做牛做马，鞠躬啊，鞠躬尽瘁，额后也。对，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是什么？因为缺乏操练，很少给配偶肯定的一个言语。相反的，我们就是什么？讲话的时候常常都是用批评的，哦，或是负面的。好，我们甚至什么？要有批评才会有进步。好，还有以为说太多的夸奖呢，会变成让对方好像很骄傲。那你们看美国人不一样哎，美国人一天到晚都跟他们那个什么 honey honey sweet。哦，所以他这样，所以他讲得很甜，其实他们心里的爱什么，可能根本就不是像嘴巴讲的那么甜，但是我们中国人却什么，常常是爱在心头，口难开，哎，甚至觉得是讲那些赞美的话好像好肉麻，会不会这样子？我记得刚开始呢，啊，后来我们因为比较有开始注意这方面，那我先跟你，但是。他很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我讲，他有一段跟我讲说，哎，我爱你这样子，很长。他跟我讲这个时候，我第一句回他的话是什么？我说爱情骗子。还好我先生脸皮很厚，他没有受伤啊。他回答说，哦，爱情骗子，那我看你好像被骗得很高兴嘛。从那以后呢，哦，他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 enjoy， 很想看，就是说，哦，他这样的，我就是享受他的爱。所以，既然如果一天有250次的机会向你的配偶表示爱，那么你就应该什么？从早上一起来，好，哦，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开始抓住任何机会给你的配偶诚恳。像我跟我先生，我们起来的时候，如果他先起来，哎，他就知道大概时间开那个，哎，他就摸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让我清醒过来以后，啊，那我就，哎，我醒过来，我就靠在他的胸膛，啊，就这样一起，两个人先亲，啊，就是抱在一起，那等到完全清醒以后，再一起起来，啊，再一起祷告，啊，那我就这个就是什么，一开始就互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存款。那你一天开始在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呢，你用正面的，好，啊，正面的去肯定、欣赏我们的配偶，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既然250次，那我就问你，从早上到现在，你们做太太的给配偶存款了几次？啊，我希望你上完这一课以后，你可以开始跟你的配偶存款，真的。到其实回报的还是你，回报的还是你自己。好，所以圣经上说的说，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好，存一个长久温柔忍耐的一个心，好，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不是说啊，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梳和尚，好像不平等，其实不是什么不平等，好，这个是什么，只是一个职责，上帝所创造的一个职责的不同，好，然后没有说男的比什么女的高或者怎么，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做到我们应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更什么，你是被爱，你更可以经历神在让我们之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丰盛的一个生活。所以婚姻是一个一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所以你要非常是一生我们依靠神来说，而且婚姻生活是什么，你可以越过越甘甜。我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全讲，但是因为刚刚我有讲到的那一些，其实在那个你们知道有一个恩爱夫妻营吗，在芝加哥有一个恩爱夫妻营，我鼓励你们今年二月第二个礼拜是有，那他每年办两次，今年是二月的第二个礼拜，就是明年的二月，我们刚刚十一月刚办完，在里面都有很好的教导，而且是实际的在那里教导操练，整个建立来夫妻的。过去办的五届，所有去过的人一直都快，一直非常的好，就是说帮助他们跟配偶之间跟建立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好，那里面有很多很实际的一口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和操练。所以如果你们是当中已经是就是结婚的，或者是不管你们结婚多久，其实我们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孩子去参加，也有结婚刚刚三个月的就去参加，所以都可以在里面得到，因为他那个教导很实际，所以鼓励你们，如果是你们可以去那里，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好，那时间，那我就讲到很快，就我们做拿电话，就说我们做妈妈哈。我就做儿女的一个妈妈，我就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比我们的先生可能更多机会什么接触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妈妈在真的很多方面可以扮演很多的一个角色。譬如说你生活上，我想生活上大家一般妈妈们都知道要提供什么儿女很多物质上所需，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学校教育，这些我想大家一般妈妈们都尽力的去做哈。那但是我们也可以什么训练我们的儿女，不要让他们养尊处优。所以教导他们怎么做家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提供他们做他们的朋友，训练他们的一个自信心啊，一个责任感哈。那另外呢，就品德方面也要教导他们哈，就是但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不是只有用口，而是要怎么以身作则，好，以身作则，就是你做父母的，你因为你的孩子是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在他上面什么写一下东西，你给他们留一些什么，他就照那样子的一个东西，好把它活出来。以前有一个爸爸很生气，因为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叫老师叫家长去办公室，然后去办公室的人就说告诉他说，他说你的儿子在学校里面偷拿，就是拿同学的铅笔。好，那这个爸爸就觉得也很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回来以后，等孩子放学回来，他就很生气的骂儿子。他说：“你怎么让我那么丢脸呢？在学校拿东西，好偷人家东西。难道爸爸刚从办公室拿回来那些笔不够你用吗？”很多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也听过。有一些父母在麻将桌上在打牌，然后就叫孩子说：“去教会，去教会，去赶快今天去做礼拜，去聚会。”然后自己是什么？自己在麻将桌上自己在打。这些很多就是说，我们只会嘴巴在，但是我们没有口，就是还有我们的行为模式，对孩子们，他会自己，还有像接电话，这些都是一个点点滴滴。我们教孩子说不要说谎话，但是如果说你会跟他，如果孩子接到一个电话是你不喜欢的，你就跟他说，你跟他说妈妈不在，你就无形中就跟他就是什么妈妈被欺骗。所以这个身教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一套做的什么一模一套。好，所以这里就注意在我们生活上真的要以身作则， 祷，以身作则。还有像我们的家里，以身为上天祷。我们习惯了，比如说到了教会以后，可能回到教会，在儿子面前、儿女面前没有注意，就在餐桌上就开始来什么批评论断教会的长职、教会的牧师或什么。结果就有一次，是那个我就听一个牧师，就听一个人讲，哇，才一个13岁的女孩耶，做完礼拜下来以后就开始啊，今天牧师的讲道怎么怎么就批评，哇，那后来那个教会的一个跟我讲的一个太太说，后来他一看，哦，原来他的口气就是怎么，他的妈妈平时就常常这样。所以你看，这个要很小心。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是一个敬虔的后裔，但是我们要很谨慎。另外就是说，在灵性上，灵性上也是很重要。好，属灵方面，我就是我们对儿女责任，除了一个这生活上，好，除了他们的道德品格上，最重要就是一个属灵方面。嗯，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陪我们儿女一辈子，刚刚说的他会离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信仰、把神带给他们，他们一辈子有神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他们就是就会一生蒙福。所以呢，这个属灵就趁早就是，那讲到一个属灵方面，我就说啊，在家里面很容易做的就是什么家庭祭坛，就是说每天晚上带着儿女一起来读经祷告。其实你不用用到安排的时候要一定要很好或怎么样，就是一个很简单，有些像饭桌上或是睡觉前跟儿女一起，我们唱唱歌啊，讲一些圣经故事或是祷告。其实这个给儿女很大的一个资产，很大的资产。不要看小孩子，其实他们是蛮有能力的。有一次我先生回台湾，那么走很，我们每次就是睡觉前都带他们读经祷告。那有一次就我先生不在，我要带他们读经祷告，结果我就发现说，哎，好像他肚子很痛，所以我就赶快去上厕所。一上完在那里，那起来，哎，又想就蹲在马桶就起不来。那我儿女他们本来已经要跟他们读经祷告，他们在房间里面等我，所以他们就说妈，我说哎，妈妈不行了，妈妈起不来哦，那个肚子很痛那个。他说妈妈，我们为你祷告。哦，他们就在两个小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为妈妈祷告。你说就是你看他们神就听他们的祷告，他们是祷告完没有多久，哎，我就真的觉得说哎不痛了，我就起来了，说哎好就好了，就跟他们一起。所以你要看这个小孩子，因为他们可以学习很多，然后在不管在这样奉献在各方面，孩子们都看在眼里的，都看在眼里。如果我们不舍得，我们怎么期待说将来我们的儿女好能够为神大发声？但是很多爱主的，你可以奉献，好支持教会。但是好像比如说知道说教会有什么宣教年日的时候啊，就会大家要奉献。但是通常在宣教主日的时候，讲员也会不知道说谁哪一个儿女愿意奉年轻人奉献。我记得已经有一个教会执事，哦，一个长老，就是他。然后那个主日啊，就是那个宣教主日的时候呼召，结果他的儿子举手，就是走到前面说他要奉献做宣教士。啊，这个爸爸就回家就开始，儿子啊，我们可以多奉献点钱啊，奉献钱给他，我们奉献给他去做宣教士。你不用，我说你又上班了，就奉献钱，你记得吗？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某某人去当某某人的孩子去做宣教士，很感人，我们鼓掌。但是这个事情到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你是不是放得下？那这些的一个价值观，就从我们每天的生活上，就能慢慢的影响。那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发现像我的孩子，尤其那个大的两个从小奠定那个，你就觉得说哎呀，他们一生有神引导他们，非常的爱主，哦，就这样侍奉主。那也有像我的儿子比较小，他现在好像还在摇摇摆摆，但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什么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继续为他们来祷告，继续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有一天会什么把他们带回。你看格里汉的儿子，大家知道哈，格里汉的儿子浪荡了30几年，到了那个地方，后来他回头了，现在变成接了格里汉的事故。所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时候拿大器晚成，我们就是持守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鼓励妈妈们为儿女每天来为他们做些祷告，很重要。我们的嘴巴非常的有能力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什么事情就什么就会成就，所以我们为他来祝福，神就真的是这样子会成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但如果我们常常讲负面的话，真的是这些的无形中就什么就会引导。所以小心，我们说小心，我们用信心的讲信心的话，神就会让他去成就。但是我们常常如果不小心讲那些负面的话，其实这些也会带成给孩子的一个感觉。你们是我们常常讲话很不小心，我们对儿女常常称呼什么，有没有很多常常讲一些死丫头，你这个什么小鬼啊，你这个很多一些很负面的，所以你要注意，我说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啊，你要是常说哎，你是神所宝贝的儿女啊，你是神所赐的一个产业啊，这样一个祝福的话，那就必须要注意哈。那其他的我想还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哈，所以我就希望勉励大家，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那意思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神更蒙福的一个好一个儿女，我们活得尊贵，活得快乐，也会带给我们的儿女什么一个尊贵一个快乐。我们希望我们的先生是的一个好像一个顶尖立地，就是一个很有信心，一个真的是被神所使用的，那就让我们在背后成为他的一个支持者，好，常常来鼓励我们的先生，来建立，常常说一些感恩的话，然后跟他一起夫妻一起学习祷告，一起祷告，一起在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好，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哦，主，是的，你当你创造的时候，你并没有这样子把我们贬低，主啊，因为我们是何等尊贵的。但是主啊，我们也实在是要你的帮助，主，让我们在扮演着姐妹的角色的时候，无论我们为人妻、为人母，我们为人儿女，甚至婆媳，主，即使今天没有时间讲到，但是主啊，当我们先跟你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主啊，你就必定帮助我们。哦，主啊，孩子实在是要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就是你知道他们的情况，你知道他们也有这一颗心，要扮演这个角色，主啊，你就自己成为每一位的帮助，因为你是能力的来源，你是爱的源头。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也同样把这些资源一起来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靠主来经历你的丰盛，你自己特别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赐福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就是经历你自己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哦，主啊，你的心意，让我们过一个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也真是成为一个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